十二节一直到十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你发现安息日跟我们成圣也发生关系。一个基督徒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能够生命被神真正的分别得胜啊，都不是凭着自己挣扎努力来的，也都是跟神的做成的救恩发生直接的关系。我们一定要认识安息，它不仅仅讲到我们的享受，也讲到我们整个生命的长大成熟跟成圣啊，都跟安息发生的关系。那神说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证据啊。十四节，所以你们要守为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那么什么叫做干犯安息日呢？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安息日是表示神为我们所做成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他叫我们啊去接受他为我们所已经做成的，他叫我们去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干犯安息日？就是你觉得神所做成的还不够，不够完全，所以我 I have to do something， 救恩不够，所以我必须要做一点事情。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希伯来的作者一直对付犹太人，他们觉得你信耶稣可以，但是还需要行割礼，光信耶稣不够，必须要行割礼，必须要守律法，必须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个。弟兄姊妹，这就认为神做的不够，这叫做干犯安息。那么什么叫做这不能够享受神预备呢？就是你觉得神给你预备的恩典还不够，我还要再去追求，我还要这个啊。所以你知道，你只要干犯安息，我们里面就一定失了平安的。虽然神没有像旧约一样是要把我们当场致死啊，但你会发现那个死亡啊，那个搅扰啊，痛苦与愁烦都来到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不能够安息，不能够安息于神所做成的，不能够安息于神所预备的。弟兄姊妹，这都说到我们对神不够信，信心、信任、信靠都不够。所以在这里，这是一件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光从字句上去走的话，就会觉得神怎么这么残忍啊？一个旧约干犯了一点安息日，就要弄石头打死，就要把它除掉，我们不太明白啊。但是这是讲到一个真正信心的问题，觉得神做的你做的不够 ，I have to do something。那这是在我们经历里面其实也常常犯的。那个葛培里 Billy Graham， 他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到英国去，我忘了那次是在剑桥还是在牛津大学啊，他准备对他们传福音。那他就想说，哎呀，今天是去到这个世界上这个数一数二的学府啊，所以呢他就要很紧张，他就要预备很多这种科学有关的啦，理性有关的东西啊，因为觉得都是对大脑袋的人传福音啊，所以呢他也很紧张。那一天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讲了这么多东西以后，反而跟他从前那个传福音带着圣灵的能力那个果效完全不一样。他就觉得好像今天是要对一些不同的人讲，所以呢他就要去预备这个预备那个，所以那天讲得一塌糊涂，然后呼召也没什么人得救啊。再回到家他就蒙圣灵的光照，他就觉得说，今天他在这里传福音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对不对？我们应该单纯的依靠神，我们就是用很简单的话传扬那个神基督所完成那个伟大的救恩。所以他第二天再去的时候，他就恢复从前啊。他的格里汉讲到一个特点，就是他用非常简单的字啊，非常容易懂的话，他就把神的福音就传出来。所以当他第二天就是用很简单的话，根本不觉得在像大学生讲话一样，他就是传神的道。那天一大堆人觉知信主啊，因为这边他自己做了这个见证，神让他的一个学习。那我们自己也会常常这个样子啊，对，我们就常常就不能够安息神所做成的，不能够安息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显得不够。什么时候不能安息？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不够？弟兄姊妹，我们就失去了安息，就不能够享受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个日子对我们有意义、有价值，或者有果效，全是跟主发生的关系啊！因为主是安息日的主，他为我们完成的一切，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弟兄姊妹，当我们真信入的话，我们就安息了。所以在这里讲到，凡干旱安息日的，他要除掉啊。那么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 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所以弟兄姊妹，安息舒畅啊，是神儿女们该有的生活，因为这是神跟我们立的永远的约。神立的约说，我就是要叫你们得安息，我应许你们得安息，我要让你们永远永远都可以享受安息。弟兄姊妹，这是神跟我们立的约。我们没有享受是因为人信不来啊，不是神失信了，这是神另一面。所以安息是一方面说到是神跟我们立的一个约啊，要神儿女们享安息，一方面在这里讲到是我们的永远的证据，就讲到神儿女们身上的一个特点，该有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享安息的人。在我们身上一个真得救的人，他应该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安息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是的基督徒以后还是常常不能安息，对不对啊？这个很多事情会搅扰我们啊，很多事情会让我们思虑烦恼啊，很多很实际的难处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啊。弟兄姊妹，以赛亚书三十章告诉我们啊，我们得救就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你们静止不肯，神还是说他都给我们预备好了，只是我们不肯回来啊。弟兄姊妹，神呼召我们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那这是神永远的约，他不改变的。那这也应该是我们这个永远的证据，就一面说到神里面，一面说到我们主观的经历跟见证上，这应该成为神儿女身上的一个证据啊。我们真是一个进入安息的人。那么以色列人到今天为止，他们死守律法，他们还在过安息日，而且安息日他们除了摩西五经圣经上所讲的啊这些条例以外，他们随着时代的这个进步啊，科学的进展，他们这个拉比又加了很多很多的律法给他们，所以安息日是他们最不安息的一天。就我们说到我们到了以色列地区碰到安息日，我们进电梯的时候，他们要雇一个阿拉伯回教的小孩子在电梯里面，所以你从一楼一进去，他就把这个十层楼每一个电梯都给你按好了啊，因为他们不可以按电梯的，安息日不可以 push button 啊，所以呢他们就帮你把十层楼都按好了，每一层都停，所以呢你不用告诉他第几层，反正你早晚每一层会到你的那层啊，你就会出去就是了。所以呢他们连这个电流都不按的啊，那他们说你礼拜六如果要看电视的话，礼拜五就不要关，就留着它开着，一直到礼拜六还可以继续看啊。你如果礼拜六想要吃热的东西的话，你礼拜五就要热好，然后放在炉子上保温啊，因为礼拜六不可以开炉子。反正就是很多规矩，很多规矩啊，走路不可以走多远啊，然后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他们规定的这个繁文缛节啊，几个 violin 那个布那个书啊，规定你安息日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我说他们是安息日哈，是最痛苦的一天，最不安息的一天。其实神给人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行善事，他们故意在那里看主耶稣会不会行善事，他们要逮住机会要告主耶稣的。所以你发现他们历世历代以来这个安息日真正的意义他们完全忽略了，完全忽略了啊！所以这是讲到安息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根基啊！所以我们所有的节期都是踏在这一个根基上面，神为我们所做成的啊，神为我们所预备好的，那么底下我们开始进入每一个节期来经历它，来享受它。好，那么七大节期我想我们都应该很熟啊。那第一个是逾越节，那么第二个呢，大家在家有没有读啊？第二个是无酵节啊，第三个是初熟节，那么第四个是五旬节，第五个是吹角节，第六个赎罪日，第七个祝棚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time chart， 那这是给大家当一个参考啊。那么逾越节，像我们都很知道，是正月十四号逾越节，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被杀。那预表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啊，流血赎罪，那么他拯救我们，他替我们受死，那么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啊。那么无酵节是在正月十四号的第二天开始啊，那就开始无酵节。那无酵节属灵的意义比较重大，在历史上的意义也不是没有啊。所以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天，他们 就是速速的出来，所以他们什么食物也没有带，那么就串着那个面啊，带着无效饼，就在无效的面就上路了，所以他们路上就开始吃无效的饼过日子。那这只是在历史上的，但是属灵的意义就很重要，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讲到。那么初熟节正月十六号，等于是受死以后的第三天啊，那是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二十三节，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要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特别弄初熟来形容复活啊，讲到主耶稣是那初熟的果子，那么以后要复活的是属基督的啊。那么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所以初熟节特别是在这里预表讲到主的复活啊，讲到主的复活。那么在历史上我们知道也发生了。那么接着呢，从初熟算起啊，过四十九天到第五十天的时候，那是五旬节，三月六号啊。那三月六号，那不仅仅圣灵降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五旬节的时候，有大风吹来啊。那么圣灵降临，那么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也知道说，我们都是从同一个灵被浸到同一个身体。换句话说，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教会诞生了。所以五旬节很重要的两个意义，一方面讲到圣灵降临，一方面讲到教会的产生。这是讲到五旬节，那么底下开始教会的时代，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在这个教会的时代里面，但是已经非常偏到很后面了啊。那这一段的时间很长啊，非常的长，在历史上，所以基本上已经过了快两千年了。那接下来要碰到的就是下一个节日是七月初一啊，讲到吹角节。那么吹角节基本上在历史上就是我们可能有的两个解释，甚至这两个可能都包括在内的啊。那一方面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的复国啊，神从各地各这个把四散的子民重新招回来。那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节。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好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节，我们从三十节的后半读，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啊，讲到以色列的百姓要因着吹角号筒吹响啊，要把他们从各地把他们招回来，因为主要回来了，也预表基督在临，以号角召回世上的子民。那另外一节我们不读啊，在马太福音不是在以赛亚书二十七章十三节，大家回家可以自己读。那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呢啊，因为这两个event 其实发生的时间距离并不是很长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从十五节读到十八节，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掉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在这里讲到有号筒要吹响，那么所有的死人要复活。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讲过一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啊。 52节，51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好，所以在基本上这个7月1号有两种的解释啊，那一种是为着以色列百姓选民说的，讲到神要再基督要再来，所以要用号筒吹响，把四散的子民都招聚回来啊。那另外一方面也讲到教会的被提，那因为关于这个主再来，教会什么时候被提，到底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或是灾后被提？因为神学院这个上百年来就是有很多的派别，有各种不同的讲法，所以我们不在这个上面特别去区分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啊。那么基本上这个召回选民跟教会被提，那中间的距离不会很长啊。那这两个 event 基本是蛮像的。那有的人是讲到啊，教会是早就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了，所以这位作者的这个图呢，他这个是赞成灾前被提啊，所以这个吹角节跟赎罪日之间的这7年啊大灾难的期间呢，他把教会被提放在吹角节，就表示啊在这个大灾难前就被提了，但是把膝盖掉的话，这个还是可以放这里没有问题啊。这一方面讲到神的选民从各地被神召回来，那一方面讲到教会要被提啊，这是讲到吹角节。那7月10号是讲到赎罪日，赎罪日。那这个赎罪日，当然我们在前面读到这个利未记16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赎罪日，它整个的那个过程，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他所做的事。但是在这个节期上面呢，除了说要叫我们表明赎罪日很重要的事情是为百姓赎罪以外啊，那么在历史上的角度来讲。这个赎罪日我们特别看一两节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看这个撒加利亚书啊，旧约撒加利亚书12章，那这个赎罪日呢，就着历史上将来要发生的来说啊，就是讲到教会被提了，神的百姓也归回了，然后开始了大灾难啊，他们在地上受逼迫受痛苦，那经过这7年的大灾难，那尤其后3年半那个灾难是大到一般的人没有办法忍受的啊，那么到最后到了7月10号赎罪日，是讲到大灾难的末期，这个神的百姓耶路撒冷要再被攻破啊，那个选民要大受逼迫，而在大受逼迫的里面，他们在逃亡的里面突然看见橄榄山分为2半啊，然后主耶稣2次降临在橄榄山上，而这个时候他们一看发现说，原来这位来救他们的这位弥赛亚就是当初他们所刺的那一位，所以呢他们在主的面前就痛哭悔改啊，那是一个大大悔改的日子，所以神为他们开一个全员啊，来赎他们的罪，让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这是讲到赎罪日，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的经文啊。我们看撒加利亚书12章，我想我们先看一下14章好了。撒加利亚书14章第1节第2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一半的民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讲到他们正在受苦啊，城被攻破，然后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然后有人被掳去。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至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啊。讲到移开来，他们在那里逃啊，在那里逃。然后我们请回到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成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 讲到他们看见主的时候，照理说应该是很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这个他们几千年来都在盼望弥赛亚，所以当主耶稣在2000年前来的时候，他们不肯相信是主耶稣，因为他们觉得他不配当弥赛亚，怎么会这么穷啊，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们一直盼望一个尊贵荣耀的弥赛亚，大有能力降临来救他们啊，所以他们一直在盼望弥赛亚，他们几千年来都在盼望弥赛亚。那弟兄姊妹，当他们那一天真看见弥赛亚的时候，居然不是欢乐，好像是丧长子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位弥赛亚就是他们所杀的那一位。他们知道他们 made a big mistake， 他们这一生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居然真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那天看见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悲哀啊，真的是痛苦。然后13章第1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当他们在那里痛哭悔改啊，在那里为了他们所做的懊悔的时候，神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他们的罪恶和污秽。所以当我们看完这样子的以后，我们再回到罗马书11章第26节，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了。我从25节读起，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中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就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啊。弟兄姊妹，讲到将来以色列家要全家得救，那个日子是在灾难的后期，当以色列家这个看见主的时候，他们要大悔改啊。那讲这是讲到赎罪日，就是所以这个节期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临到啊。从7月以后的这三个节日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临到，但是我们已经非常非常靠近催缴节了啊。那随时教会就要被提的啊，随时主就要回来的啊。那么祝棚节呢，7月15号到21号，那特别预表到千年国度里面啊，神和人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啊。那么神的儿女们在跟神同在中享受那个国度里面的欢乐。所以你们是读民数记26章27章那边讲到各种节期当献的这个祭的时候，这个祝棚节献的祭最多啊。这个献的牲畜这个大概有180几只，我一下忘记那个数目了。他们每一天都在庆祝啊，因为跟神同在，这是1000年啊，这是千年国度。那么完了以后，千年国度结束以后，当这个历史这边补充一下，讲到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开始了新天新地，开始了新天新地。所以这是旧的整个时间，在历史上，或是说整个救恩临到万民的这个过程，这个发展上面啊，从七个节期把它讲出来，从七个节期把它讲出来。那从我们自己个人属灵的经历上的话，我想我们也很清楚啊。那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被杀啊，我想，然后我们开始过无酵节，那这是我很熟的。我们看一节圣经就好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6章。对不起，哥林多前书第5章。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7节的后半啊，我们从第7节读好了。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要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讲到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基督为我们被杀，所以逾越节是讲到主为我们受死啊。那讲到这个啊，我们接受他这个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然后接着开始无酵节，要过7天啊。那说到一个圣徒，当他重生得救以后，他应该马上就要开始在主的面前过无酵的生活，叫做脱离罪的生活啊，不要再用那些恶毒邪恶的教啊，也不要用旧教啊，要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把一切的教都除尽。 所以我们犯的罪就不要再犯。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讲的啊，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应当以所蒙的恩相称啊。所以一个人得救以后，他的生活一定要有改变。所以一个人经历了逾越节、基督的救赎和拯救和主的爱以后，他应该在他的生活里面有个改变，就是他要脱离卑贱的事情，他要脱离一切的旧教，要在主的面前啊过一个纯正的生活。然后接着经历初熟节，讲到那个复活，讲到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主同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啊。那为了要叫我们一举一动能够有新生的样式，对不对？就是讲到初熟节，讲到我们的复活，其实在我们生活的经历里面是常常有的啊。那你靠着自己挣扎努力很难得胜，像我们上次讲到魏弟兄传福音的例子，对不对？他让他在生气难过啊，这个不肯再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主就把那个歌诗歌唱给他听，告诉他说他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啊。那么接着又告诉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他就重新得到力量。那在我们生活经历里面常常会有这样子啊，经历主的复活。然后接下来是讲到过了49天啊，从初熟节算起，经过了49天，第50天叫五旬节。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五旬节的算法根据不是根据初熟的那一天，而是根据不是根据收割的那一天啊，而是根据初熟节来算，要算整整7749，然后到第50天是安息，是五旬节。这说到什么呢？讲到这个五旬节，讲到教会。刚才我们说到五旬节，一面讲到圣灵降临，一面讲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出现啊，产生。那这两件事情都跟基督的复活发生绝对的关系。主如果没有从死里面复活，或者主没有完成救恩的话，圣灵不会降临的。因为主得胜了，复活了，死亡不能拘禁他，他为我们升到天上，就去领受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把圣灵浇灌下来，对不对？那么今天教会能够成立，教会能够建造，也完全是踏在初熟的根基，就是在主复活的根基上面，教会出现。所以今天教会的根基非常的重要啊，那必须是这个复活的境界，也是靠着复活的生命和能力来往前去啊。就讲到五旬节，这底下就开始了教会的时代，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我们一直在这里处，而我们在这里一直等候着啊，等候着这个圣灵，或者等候着我们的主再来。所以不久以后我们就要碰到这个吹角节，圣徒被提，或者神的选民都回来了啊。其实神的选民现在大部分都在回去了，所以我们非常非常 close to 这个7月1号。所以7月1号对我们的意义来说，其实就是在这里等候主的再来啊，基督的再来到底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意义，到底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预备好了要来迎接主的回来啊，我们要被提。那赎罪节对我们就没有，就是只有这个基督十字架的这一面的意义啊。我们经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那么这个是特别为着选民留在地上，在大灾难中神的儿女们的啊。那祝逢节我们将来也有份啊，千年国度降临的时候啊，主要带着众圣者一同回来，那时候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再回到地上来啊，我们在地上一同作王。所以这是讲到几个节期。那么我想在这个出埃及记23章跟生命记大概是16章吧，他特别讲到有三个重要的节期啊，以色列人不可以空手去见主。那么你会发现这七个节期基本上分成三组啊，头三个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是一组，他们很靠近，然后中间隔了一个50天到五旬节，这是第二组单独的一个啊。然后接着这后面的这三个又成为一组，那么有这三大的 group。那么这是以色列百姓一年男丁3次要到耶路撒冷朝见神，然后不可以空着手。那这三组都很重要啊。那么在出埃及记23章啊，它是用初熟节啊，然后用收割节，然后用收藏节，说这三个节日。那么从生命记16章呢，我们可以知道它是讲无酵节啊，或是逾越节，跟 五旬节跟祝棚节啊，所以这边是讲到初熟，这三组其实只有十四、十五、十六，这是同样的三天里面，它是用初熟节。那五旬节又叫做收割节，祝棚节又叫做收藏节，都跟有收获发生关系的。所以呢，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次有所得的时候，神就叫我们有所奉献。我们是把从神所得的来归给神，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那这三个节呢，也都有它特别的意思啊。那你看看今天基督教里面分了很多的宗派，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有所谓福音派啊，那他们就好像特别重视这边啊，讲十架、讲复活、讲得胜啊，都是在讲这一面的啊。那灵恩派呢，特别讲五旬节的经历啊，一天到晚就是要讲五旬节，强调五旬节。那还有一个奥秘派，讲祝棚节，与主同住、与主同行啊，基督内住。那每一个派呢，都有一个特别强调的节，但其实神叫我们通通守，对不对？有七个节期，那七个经历，这每一方面的经历都很重要的。啊，讲到一个平衡的教会或者一个平衡的属灵生命，我们在这几方面都需要有很好的经历啊。对主的救赎啊，对脱罪得胜的生活啊，对复活的经历啊，在圣灵里面的经历，还有教会对教会的认识和经历，弟兄姊妹每一个环都很重要。到吹角节，讲到主再来对我们的意义和影响啊，那么讲到祝棚节，讲到与主同行、与主同住的那些经历啊，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都非常的重要。其实像我们现在最靠近就是吹角节，那弟兄姊妹，到底主再来，我们听了很多了啊，那到底对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呢？啊，到底今天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有没有想过，如果主随时回来的话，到底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带给主的呢？啊，到底有多少的事情是被主纪念、被主数算啊，或者会被主称赞的呢？啊，所以以前我们常常讲是啊，有人就讲了一个故事，就有人梦见大家被提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提的速度特别慢，因为别人都升得很快，对不对？然后往底下一看呢，脚下挂着钢琴啊，挂着什么？我讲钢琴正好看到你，不是巧合哈、啊。他就觉得他天天就沉迷在钢琴的里面，就是 enjoy 都忘了去亲近神了啊，就是很多的房子啦什么的东西都挂在脚下，所以呢他升不起来啊，升不起来啊，所以后来在主面前悔改认罪啊，然后醒过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其实很多的东西都让我们往下去啊，忘了我们是要往上去的啊。那祝棚节今天虽然将来是指的千年国度里面，我们要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啊，他要跟我们同住。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今天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比以色列百姓有福，就有福在这里啊。他们要等到那个时候，要真正看见主跟主同在一起。那我们今天在信心的里面，像彼得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对不对？我们没有见过他，但是我们却爱他，我们是因信与神同行，在信心中跟神同行，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在祷告中跟主交通，好像朋友一样，这太美了。我记得前一阵子有弟兄从这个 email 上 forward 一个小小的故事，那我觉得也蛮感动的啊。那他是讲到说，这个有一个牧师，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上任的时候，那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就打电话给他，就跟他说：“我的父亲重病了，你可不可以来看看他？”他说：“好啊。”他说：“我来啊。”那么他就到他家去看望他。那么进了那个老弟兄的房间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老弟兄的那个病床旁边预备好了一个椅子啊，那他就以为说这个老先生知道他要来看他。他就跟他说：“哦，你已经知道我要来了。”那个老弟兄说：“我不知道你要来啊。”然后他就问他说：“那你预备了一个椅子啊？”那他就叫他说：“你把门关起来啊。”他说，然后他就把门关起来。他说：“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啊，你们要不要听啊？”他说：“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啊。”然后那个牧师就问他是什么？他说：“他自己当基督徒当了这么多年啊，他常常觉得祷告很乏味，好像祷告也碰不着主。”祷告好像就是一个责任、一个习惯、一个要求，但是很少享受那个祷告的那个喜乐啊，祷告跟主中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他说有一次，不晓得是一个弟兄姊妹还是一个神的仆人告诉他，他说：“那么你来亲近神的时候，你相不相信神同在呢？”那我们当然都是相信嘛，对不对？ 那个雅各四章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都知道神会跟我们同在，他说你既然相信神同在，他说你好不好，下一次当你要祷告的时候，你为主耶稣预备一把椅子啊，请主耶稣坐着，然后你跟他讲话。那他一听，哎，也好啊，那么他就这个以后祷告的时候，他每次要跟主讲话，他就一定预备一把椅子，然后就又是跪在主的面，跪在椅子前面，或者坐在这个椅子前面，就对着椅子讲话，因为他知道主坐在这，他就凭着信心主坐在这，他就跟他讲话。他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就一下子觉得跟主祷告好真实。当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借这个方法啊，因为其实我们信心够的话，不需要借这些看得见的东西，我是绝对不需要借，而且永远不能够只借那把椅子，那就变成用标志之物来代替主了啊。对，但 anyway 这个老弟兄，那么神也怜悯他，他就是每一次到了一个地方，去一个旅馆或者到哪边去，他可能就会预备一个椅子，然后跟主耶稣坐下来交通。所以呢，他在他床边呢也放把椅子，他常常跟主讲话啊。那天那个牧师听了以后，心里面也觉得蛮感动的啊。那我不知道这个牧师回家有没有如法炮制了啊，反正就是他自己听得蛮感动的。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那这个女儿就打个电话给他，说我父亲被主接去了。那他就问他说，那他被接去还好吗？还平安吗？他说他走得很平安啊，他走得很安心。他说只是牧师啊，他说有一件事情我这个很不明白啊。他说我父亲在断气之前呢、啊，他老是要把头放在他这个床旁边的椅子上面啊，他说我们把他端回去呢，他头又要伸过来，那到最后拿他没办法，我们只好让他了。他就把头放在椅子上以后呢，他就非常安息，带着笑容啊就走了，带着笑容就走了。那个牧师听了就很感动，他知道这个老先生为什么这么做啊，因为他知道主坐在这里接他走，他愿意把他的头靠在主的膝盖上面被主接去。那么那个老先生当时为什么说他这个秘密不肯跟他女儿讲，他说他女儿这个被主信得马马虎虎的啊，他说我跟他讲的话，他就一定认为我脑筋有问题啊，就会把我送到老人院去啊。他说其实我一点都没有问题，我太清楚了，他说我每一次都跟主他很深的享受啊，可以跟主享受很美的交通。那弟兄姊妹，你看一把椅子可以帮助他从一个原来碰不到主，突然一下子知道主真在这。那我也没有觉得我们一定要去摆椅子，甚至我觉得有时摆椅子还摆久了，你会相信那个椅子去了啊。我们就是应该相信神真是同在，这么轻可以随时交通，连我们要走了最后一口气也知道我是倒在主的怀中被他接去的，就是跟神那个真实的信心啊。就少师母以前就讲说，他上到楼上去拿东西，主跟着他；他到楼下去倒杯水，主也跟着他啊。他就被主喊到一个地步，他说主你怎么老是跟着我，他撒娇的跟主讲啊，因为他真是享受跟主同行的那个快乐。祝棚节我们不要想到光只是一天啊，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千年国度里面，那当然很快乐，但是今天我们就可以因信来享受啊。每一个节期对我们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节期，说到是特别属灵的经历啊，讲到节期是一些特别可以纪念的日子，就是被称为耶和华的节期，神要我们重视它，神要我们享受它啊，神要我们常常的真实的来经历它，而且呢每一年就 repeat 一次，就等于周而复始的，我们在这里温习救恩的故事啊，我们在这个救恩的路上不断的往前去。所以以前我在我们家追求聚会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我们基督徒的凌晨啊，那有人把这个凌晨分成四阶段或者三阶段或者五阶段，我说不管人家分成什么阶段，我觉得基督徒的凌晨其实是在走旋转梯的，它不是说你走了第一层第二层以后那些你就丢掉不要再学的，十字架的救赎永远是我们的根基，你不能说你被圣灵充满一次以后你就觉得我已经有了，我可以再往前再去经历别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旋转梯，每一次我们周而复始的在这个救恩的事上，我们不断的温习不断的经历，但是当我们每一次碰到的时候，我们的程度比从前更深，我们的经历比从前更高，那神一步一步把我们提升起来，那当我们被带到更高的时候，我们在同样的点上，例如说同样对十字架的经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范围所看见的远度啊，那远超过从前我们在一楼的时候所看到的，你在一楼你看不到很多东西挡住了，一直看到一点点，你到了二楼你再看的时候你看得远了一点，到了三楼到了七楼，哎，你发现原来在这一片树林后面有一个这么漂亮的湖，你原来也从前没看到的， 所以一直在这里经历啊，基督徒的经历就是一个旋转厅。所以这里讲到这七个节期，大家对节期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我提一个点好了，也许你们可能会有的问题啊，你们没有问，我在担心，不知道你们在家有没有读那个二十三章，讲到这个新素祭十七节，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那为什么在这边可以加酵呢？为什么？你们都没有问题啊。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啊，五旬节刚才我们讲过，一方面讲到圣灵降临，一方面讲到教会的出现、教会的诞生啊。那这里所讲的新素祭，就跟我们讲旧造新造一样啊，这是一个不同的素祭啊，这是第一种的解释，这是一个新素祭。那么新素祭里面呢，它特别是讲到是教会啊，预表到教会在这里这个祭主要是为了。这个怎么讲，是为了教会在这里献的啊，所以献给神的。那么因为神的儿女们虽然蒙恩，但是我们里面还是带着掺杂着这个肉体跟性情在，所以当我们在主面前献的时候，那在这里加酵是表明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还没有完全，在主的面前还不行。那么这个跟前面第二章讲到素祭完全预表基督的素祭来说，那是不同的啊，预表到基督的素祭绝对没有效的，因为他是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他里面查不出罪恶，没有任何掺杂。那今天讲到我们这般人的时候，那我们里面还是有的，那这是一种的解释啊。那另外一种的解释呢，特别讲到五旬节在这里，他说要献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它不是指的素祭，它是把它当作出熟之物献给神。那么献出熟之物给神的时候在这边讲到容许有效，因为这是出熟之物的这个祭，而不是讲素祭本身。所以像我们在讲到利未记第二章的时候，利未记第二章说到说，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以有效，不可以烧一点蜜啊，不可以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但是在利未记第二章十二节说，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出熟的供物，只是不可以献在坛上为馨香的祭。换句话说，这些东西可以当作出熟的物献给神，是酵跟蜜，但是呢不可以烧在神的烧在坛上给神，就你可以当出熟之物的一种礼一种祭一个奉献献给神，但是不可以当作火祭烧在神的面前，只可以把它当作出熟之物献给神。所以在十七章这边也是讲到说，加酵烤成的饼啊，是要当作出熟之物献给神，也不可以烧的，这不过就是当作出熟之物就是了，表明我们一切所得着的都愿意在主的面前摆上啊，这个跟献素祭预表基督是不同的啊。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基本上在这里讲到两件主要的事情啊，一个是讲到在圣所里面跟敬拜有关的，他提到燃灯，提到陈设饼；另外一件事情是在这里讲到他们惩治亵渎圣名的一个故事啊，一件事情。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会幕所预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讲过，会幕是预表道成肉身的耶稣啊，道成肉身的基督，那么他那个荣耀丰满的见证，这神怎么样子借着耶稣把神一切的荣耀彰显出来，道成为肉身，再讲到基督。那另外一方面，不仅仅讲到个人的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也讲到团体的，讲到教会。所以会幕里面各样的摆设，会幕的结构，会幕的本身，就讲到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丰满荣耀的见证，有个人的那一面，有团体的这一面，就是讲到基督和教会都在这里彰显神一切的那个荣耀。